圣经的大故事三，圣洁之地伊甸园。普杰西牧师，2014年3月1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很快总结一下，上两个礼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里学习了圣经是如何描述神的。我们从创世纪里可以学到关于神的哪些术语。神不单是创造者，他也是大君王。他的宝座立在天上，他的荣耀在那里，他的威严在那里，他的天使天君在那里。他设立了宇宙的三层结构，他让人作为宇宙的中心。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都展示了神作为大君王的称号。他给人的任务是统治一切被造之物。圣经第一页就让我们看到，人是小一点的王，人应该反射天上这位大君王的形象，并且使这形象遍满全世界，使一切被造之物伏在他脚下。除了宇宙的这个三层结构之外，圣经对还有一个地方给出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那就是伊甸园。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略略的看一看伊甸园在神伟大计划中的位置。神对人的呼召是统治管理所有被造之物，但神对人在伊甸园里的呼召是什么？圣经用了不同的术语，神给人在伊甸园里的命令是什么？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如果我们不是很认真的读，就会读作和创世纪第一章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没多大差别。既然神要求亚当治理园子，那么就读作亚当是个很好的园丁，把伊甸园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这伊甸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伊甸园的出现紧接在人被创造之后，然后是对园子的描述。伊甸园具有足够的水源浇灌。我们怎么知道的？有四条河流经那里。另外，我们还学到什么关于伊甸园的事情？神的同在。我们的英文翻译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行走。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伊甸园里有神的同在，他在那里和他的子民相见。后来人被赶出乐园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有天使把守大门。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就知道神在那里，天使在那里，人在那里见神。很清楚，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伊甸园是天地相遇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神与人相见的地方被称为什么地方？圣洁之地，敬拜之处。神要求亚当在地上统治，治理万物，可是这里神要求亚当照管，守护这个园子。请注意这里所用的字，先是 work， 中文是照管打理，但 work 这字在整个旧约里出现过多次，常常译作 serve 祭侍奉。请看弥数记八章十五节，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用的就是这个 work 或 serve， 和和本翻作办会幕的事，很明显就是侍奉的意思。旧约里也用 work 这个字描述在圣殿里侍奉。下面一个字是 keep， 即看守、守护。原文是含有军事意义的守护，确保无人入侵，因此也就是警卫。这个字用在亚当身上好像有点奇怪，然而后来我们读到关于祭司的时候，这个字一直都是描述祭司的责任使用的。例如弥数记第三章六到十节，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这样想到祭司，但祭司侍奉时是随身佩刀的。 若有人想要闯入圣洁之地，殿屋那里，祭司是允许击杀那人的。因为祭司的责任是守护圣洁之地。因此，祭司是保卫圣殿的勇士。假如是这样，我们要来看乐园里的亚当。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确定，亚当是个王，是一位在地上反射天上大君王的王，在地上掌权，就像神在天上掌权一样。创世纪第二、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亚当也是一位在神的圣所侍奉的祭司，守护伊甸园，防止不洁之物侵入乐园。我们已经说过，上面的那两字 work、keep 祭侍奉和守护，在旧约里重复的用来描述立位祭司。这一点圣经没有隐瞒。有意思的是，不仅是这两次表明伊甸园是圣所，不是因为神来到乐园证明这一点，而是整个伊甸园所象征的图画。这一画面又是如何反映在整部旧约，也包括新约的。有了这个背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关于伊甸园以及创世纪之后的叙述，好使我们懂得伊甸园的位置、伊甸园的目的、神在地上设立伊甸园的目的。创世纪二章八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伊甸园是神在地上居住的地方，是人与神见面的场所，那里有丰丰富富的供应，到处有悦人眼目、能使人吃饱的美物。园子中间有一棵生命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不仅浇灌伊甸园，也流向各地。这里是神与人同住、神与人交通的地方，亚当在神面前侍奉、守护此圣洁之地。还有一点，你的耳朵听上去会很不习惯，那就是伊甸园设立在山上。让我们到以西结书28章13、14节来看，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这段经文从伊甸园开始，已在神的圣山上结束。以西结没有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它称为神的园子、神的圣山。无论伊甸园的高度如何，它被视为是在山上，是神居住的地方。这些在你听来恐怕没什么，但随着我们往前走，你会更多的认识到，人堕落之后，这个地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22、23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亚当一旦犯罪，污染了自己，他不仅不能再住在圣洁之地，也有可能会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于是神把他逐出乐园。这一点一直贯穿于圣经之中，是神在世上行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神把亚当从哪个方向踢出了乐园？从东方。这一点对我们以后的讨论中也很重要，我们会看到。绝大部分情况下，当一个人被从神的面前赶出去的时候，是从东面赶出去的。这件事情从该隐开始，创世纪4章16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居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往东面去是该隐被神拒绝的记号，是被从神面前逐出的象征。亚当夏娃假如要重新进入乐园的话，他们必须往哪个方向走？从东往西。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神在伊甸园设立了唯一一个入口，安排基路伯用转动的火箭把守，这是给他们的警告，不要从这里进来，不然的话 就必落入审判。因为这是圣地，你是不受欢迎的。最初神安排谁在这里把守？是亚当。现在他被逐出，已经不配进入这圣洁之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读完这段就完了，认为伊甸园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模式读。神通过他子民的生活，把这件事情一再一再地提出来，神为了实现他计划的第二阶段，伊甸园的失败需要补救。因为伊甸园的重新出现很重要。作为基督徒，伊甸园与我们的终极目标有关，因为它是圣经故事的重要部分。我们以后会看到，创世的目的是要使世界成为一个乐园城市。但是人堕落之后，地上长了荆棘和棘藜，天使守卫伊甸园，没有人配得进入这片圣洁之地。既然进伊甸园的路已经被堵死，人如何才能回到圣洁之地与神相见呢？宇宙君王和世界小君王怎么样能够像在创世纪里那样交通呢？这个有天使把守的乐园，这座圣山将会如何呢？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刚才说过，我们读创世纪，读到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天使在那里把守之后，就以为这个故事也就随之消失了，我们再也不会听到关于伊甸园了。然而我们注意到，后来圣经几次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约书亚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神如何计划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圣洁场所与他重新相见。约书亚记的重点在哪里？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40年，现在摩西死了，约书亚接过了棒，以色列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对，他们就要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大故事的重要一步。现在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渡过约旦河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你们来看这张地图，埃及在左下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往上走，直接由西往东，不就可以进应许之地了吗？但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下面绕了一大圈，最后从东往西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去。为什么绕这么远的路？因为你恐怕没有仔细读这个故事。亚当被从东面赶出伊甸园，假如他想重新回到伊甸园，就必须从东往西走。这就是神差他子民走的方向。旧约以色列这片土地被称为什么？应许之地，圣地，就有点像是乐园里的圣所一样。我们会看到这片土地将会成为重新引入伊甸园牛奶与蜜结果子的地方。你大概以为我这是在杜撰，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13节，他们刚渡过约旦河，来到应许之地边缘，在那里行了割礼，因为污秽的人不准进入圣洁之地。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时候约书亚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人手上拿的是什么？是拔出的刀。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门口有天使把守，手上有转动的火箭。现在约书亚他们来到了边界，洁净了自己，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一开始以为那是一个人，但那是天使。约书亚的问题问得太好了，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天使的回答是，你问错了。 别问我，是我站在那一边的，最好问你自己，你是谁？你们进到这里之前做了什么？你们不能进到这里来，除非你们圣洁。这的确是人重新进入圣洁之地的一个象征，这就是为什么这片土地有神的圣洁之地这样的称呼，有着像伊甸园般的特征。他们的探子扛着葡萄串回来的时候说，你们看这里的土产多么丰富，一大串葡萄竟然需要两个成年男人扛着。这是一片神子民可以居住的乐园般的土地，有点像创世纪第二、第三章的伊甸园一样。这是神的土地，以色列人进来的时候，那里必须要有什么？对，需要有会幕、圣所。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敬拜场所，祭司将在那里侍奉，将要守护那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反映伊甸园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里有丰富的供应，坐落在山上，有河流流过，为人提供生命所需。这是一个神应许要和人相见的地方，是一个圣洁之地。因此，进来的人必须圣洁，因此有天使把守。只有配得的人能够进来，免得人伤害了自己。请注意，不是他们会污染圣殿，而是污秽的人一旦进入就必死无疑，也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是神需要保护。伊甸园是一个面向东的地方，所以人被赶出园子的时候是往东面。如果要想重新进入的话，就必须从东向西而入。那么，圣经关于圣殿的形象画面教导我们关于伊甸园的是什么？让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47章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圣殿不仅是朝东的方向很重要，圣殿的位置也很重要。圣殿建在哪里？以色列人去敬拜的时候，诗篇里提到的地点是什么？锡安山，对吗？因此，圣殿建在山上，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诗篇里有很多上行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长途跋涉来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都必须向上走，到圣殿，到山上的城去。诗人说，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不是说任何一座山，而是向着神殿所在的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们来到神的山，圣殿有两扇大门，每一个来的人必须进过这门。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上第六章33到35节，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为什么基路伯刻在门上？基路伯是守护伊甸园的天使，保护圣洁之地，为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的圣洁之地，由天使把守，不配的人禁止入内。随着你走进圣殿，伊甸园的图像画面会越来越强烈。因为列王记第六章对圣殿的叙述是从殿里面往外描述，所以我们就倒着从外面往里走。29节，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18节，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因此，圣殿内我们被天使和大量的花朵包围，我们是在乐园内，而不是建筑物里。再往前走，就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够一年一次进入这里，这里也有两扇门，刻着天使、石榴树、初开的花朵。至圣所内，两个巨大的基路伯绣在幔子上，张开的翅膀 充满整个至圣所，遮盖约柜。神一点也没有隐藏，圣殿的结构向你展现你在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什么。这里就是神在地上的圣所或者会幕。有意思的是，有一段时间会幕随着以色列人行走而行走。现在固定在这座圣城之中，神在此降临到地上，在人敬拜的时候提醒他们，万军之耶和华就在这里，在你进入的时候提醒神的丰富供应。圣殿清楚地表明它是伊甸园，但是更重要的是，请大家注意听，圣殿真正代表的是什么？是天堂。当神展开他的计划，让摩西看到圣殿的蓝图时，他是在指给摩西看天上神自己宝座。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八章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告诉摩西，我给你的会幕蓝图反映的就是天上的神。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伊甸园的确是我们称为天堂的像。神把伊甸园放在地上，从一个角度上说是为了让天堂延伸到地上，这是神与人相见的地方。前面我们谈到过，神在天上，人在地上，两者彼此隔开，但这不是神最初计划，最终两者将合一，神将与人住在一起，人将与神住在一起。假如你认真的听课，伊甸园里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提到。你读会幕圣殿的描述的时候，没有提到那条从伊甸园流出流向世界所到之处给予生命的河。耶路撒冷圣殿里从来就没有河流。然而圣经见证说有一条河，你是否看到过那条实体的河并不是关键问题。当人们说到圣殿的时候，有河从那里流出，至少是一个比喻或者象征。诗篇46篇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诗人为什么说这河使神的城欢喜？因为这河从会幕里流出。很奇怪，作者把那条河等同于会幕，至少是在诗歌形式上。你会不会纳闷，这有什么关系呢？请大家再耐心多听一会儿。神在圣经里叙述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浪费过笔墨。这些事情之所以记录在圣经里有其重要性，只要我们愿意听圣经的教导。这里的河流的概念来自于伊甸园。上面我们读过以西结47章的经文，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以西结先知对那些又一次被逆神又一次被赶出去的以色列人发预言。他们距离圣殿很遥远，就像当初的亚当与神的圣所隔绝。当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你认为是从哪个方向走的？向东往巴比伦去，根据律法，他们的希望在哪里？47章1到第12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怀子谷。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 使水变甜，原文是得医治，下同。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饮基底直到饮以及连都作晒或一张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根据这段经文，这条河的源头在哪里？是从圣所出来的，对吗？我们知道，有些河流发源地只有一点涓涓细流，甚至只有一些浅浅的水洼。圣殿里也是这样，以西结每走一段，水就渐渐变得越来越深，不仅是越来越深，凡河水碰过的都有了生命，盐水变成淡水，树木茂盛，就像是伊甸园一样。以西结说的鱼不是普通的鱼，而是人。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的话，不是比喻。旧约常常把外邦人比作海里的鱼，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不喜欢海，不愿意下海，不愿意到外邦之地去。这里神叫一条河从圣殿流出，让死的变为活的，这条河从美丽的伊甸园流出，所经之处赐生命。你大概会想，这和我们怎么会有关系呢？我说，这和我们处处有关。你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世界的未来。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1章，使徒约翰被带到高山上，看到神的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21章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圣殿已经不需要了，因为神就是圣所，他来到我们这里。接着就是22章第一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或一回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约翰清清楚楚地解释以西结书47章的预言。22章第3到第5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整个世界的未来，这将是我们的存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就是新耶路撒冷，有一条河从那里流出，所到之处赐予生命，就是以西结意象中的活水之河从圣殿往外流，浇灌乐园。那里有我们初始父母亚当夏娃不准吃的禁果树，结出如此多的果实，以致能够医治万国，凡与其有份的都成为完全。创世纪3章，因着亚当夏娃犯罪而来的咒诅不在，那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与神同住，亲眼见神的面，比亚当夏娃、比利维祭司所见的更加清晰，更加亲切。在我们与神之间甚至连隔开的圣殿都不复存在。因为圣殿不过是天堂的像，从天降到地上，两者合一。你看，故事的结束永远都在故事的开始。为了知道未来，你一定要知道神在开始的时候所告诉你的。当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从这里到达那里？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回答，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一开始，神造了比他小一点的君王，要求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反射他的荣耀。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神差遣祭司们到世界上去，要使万物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在会幕，在圣殿侍奉神，以致伊甸园不再是一个固定地方，从那里流出的水，无论流到哪里，所到之处赐予生命，同时也将侍奉神、敬拜神传遍各处。这两者成为一，君王职分统治万有，祭司职分侍奉造物主。前两个礼拜我们谈到，神为什么造了你，使你成为基督徒。首先你将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在大君王面前下跪。第二，神给了你大使命，去夺人心归向神，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同时也要全力守护圣洁之处，为了使你明白你是谁，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为什么你成为活石建造神的圣殿，为什么你会被写进这个故事里，你必须知道这一切的源头，才能明白神对你的呼召是何等荣耀。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一起祷告。